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思琴被公检法合谋迫害致死，遭受打毒针等迫害；湖南彭书纯含冤离世，被枉判七年；杨海霞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于今年1月19日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1月27日，家属得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终年69岁。张思琴在修炼法轮功前浑身是病，修炼后无病一身轻。2019年11月，张思琴老人在农贸市场附近向民众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金州区炮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后因被迫害，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症状，张思琴老人被放回家。但是当地的公安、警察、检察院、法院一直对他骚扰不断。同年12月，张思琴被监视居住，他在家里通过学法练功，并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体很快得到恢复。2021年8月，张思琴被金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5000元。今年1月19日，张思琴在家里被警察入室绑架，老人因受到惊吓，身体出现不适状态，想要呕吐。参与绑架的人员将张思琴劫持到医院进行体检，经医生诊断，张思琴的身体不适合关押，但警察还是把张思琴老人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27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采桑湖镇法轮功学员彭书纯女士，2000年至01年在白马垄劳教所遭受强制灌食、打毒针等迫害，回家后不久变成植物人状态。在随后20年的艰难生活中，她记忆中存有的只有劳教所罚站迫害的场面。今年2月6日，彭书纯老人含冤离世，享年80岁。彭书纯是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通过学法练功，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折磨他多年的多种疾病在百日内痊愈，法轮大法给他带来的美好使他心怀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2000年4月份，张书纯因写了8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粘贴到外面去贴，被国宝大队派出所警察绑架，彭书纯被劫持到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彭书纯被强制洗脑迫害，他绝食18天，被狱警野蛮灌食、打毒针。彭书纯在白马垄劳教所被迫害一年，回家3个月后，彭书纯就像植物人一样，连简单的思维都没有，不知道吃喝拉撒，直到2008年，彭书纯才有所恢复，可以做简单的事情。但是彭书纯从不与人说话，不管站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劳教所被迫害时罚站的动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这里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野蛮灌食、药物迫害、酷刑折磨，造成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全封闭式的房子里，由45人轮番24小时加控，强迫看污蔑大法、污蔑大法师父的录像、书籍，用毒打、罚站、不让睡觉、打毒针等酷刑折磨，企图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杨海霞女士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枉判七年，杨海霞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1月7日，杨海霞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现年63岁的杨海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双侧乳腺癌，在哈尔滨肿瘤医院做双侧乳房切除手术，经多次化疗刀口不愈合，在痛苦中煎熬着。1997年杨海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身体得以康复。亲朋好友在杨海霞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海霞因为坚持信仰，讲述法轮功真相，曾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2月，杨海霞被警察绑架到杜蒙县公安局，警察抢走他家门钥匙，实施非法抄家，抢走杨海霞家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笔记本电脑、2万元现金等私人物品。杨海霞在被截入大庆市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杨海霞被释放回家。2021年1月，杨海霞在家中被杜蒙县公安局国保队长王明全、马伯刚、中心派出所警察等人绑架，杨海霞被非法关押到杜蒙县看守所。两个月后，杨海霞又被劫持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同年7月，杨海霞被大庆市让湖法院枉判7年。杨海霞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后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1月7日，杨海霞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怀慈悲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0日。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枉判一年，回家后又经历了清零等等迫害。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过去在修炼中，在做三件事中存在那么多的不足，根子问题就是把做事当作修炼，不修心性，不向内找，向外看，而且争斗心长期不去，还有色欲心，干扰了救度众生。其实疫情也好，邪党的清零也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不是检验心性吗？那不是检验信师信法的心吗？其实大法在救度众生，大法在救度无量的苍宇众生，给幻灭时期的生命开创未来，这才是真正的天象。如果在这个基点上，环境再如何变化，也不会再被负面因素带动。我发现，周围环境的变化，世人对三退的态度，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有一次，我正要向站点的一位中年人讲真相，当我看他第一眼时，心想，这人脸上有点横肉。当时不会修，没有马上否定。我刚走到他跟前，他就大喊：你干啥来了？你赶快回家做饭去，都啥时候了？几点了？我赶紧走了。 大约两个多月后，我和同修在站点再次见到他时，还有几位等车的男士。他先对我说：“你又来了。”我赶紧笑呵呵地和他打招呼说：“你认识我了？”他又说：“我咋不认识你呢？你们先对这几位讲。”他拿手机站在一边看手机。我俩讲完这三人，我主动地走上前，他主动地告诉我他是党员，并顺利做了三退。一次，我们三个同修在讲真相中，有个同修总和熟人打招呼，唠嗑耽误时间。我有些不满，讲真相时就有些懈怠了。这时，在公路的对面有一个男士在往南走，平时我会很快地追过去救他。当时我想，算了，不过去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慢慢地倒下了，同时看见另一个男士从他身边过去，连看他一眼都没有。我跟另一个同修说：“过去吧。”当我们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坐在路边在等我们。我们给他讲完真相，用真名做了三退之后，又送给他护身符。最后问他：“刚才你怎么倒下了？”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头晕，站不住了。”又问：“你以前头晕过吗？”他说：“从来没有。”之后他自己站起来继续赶路。其实世人历尽磨难，走到大法弟子面前，不就是来求救的吗？我怎么能这么懈怠呢？对比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没有把师父的慈悲呼唤及时送给众生，众生急成这样了，世人都在迷中，都在最危险之中啊，等着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我们只有无条件地修好自己，去讲真相救他们。再说两件事。有一天我俩在站点，我坐在一个石凳上，对面石凳上离我有两三米远，坐着一位女士，六七十岁，头发凌乱，没有牙齿，衣服也不整洁，怀里抱着一兜子药，坐在那里胡言乱语地说：“我活不长了，浑身是病，看我买这些药。”还说了些负面的话等等。他给我感觉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正在疑惑时，他对我说：“我耳聋，听不清，你想说啥用笔写。”我从兜里掏纸笔，我写的第一条是：“您多大岁数了？”他很认真地回答我。第二个条子是：“姐姐呀，在哪退休的？”同修就在我俩之间传条。就这样，我利用纸条把真相讲完，并给他做了三退之后，我站起身来，来到他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姐，我送给你一个救命的法宝，你回家天天诚心静念，百病消，瘟疫灾难全都逃跑了。”他接过护身符，揣兜里，二话都没说，起身就走了。大概过了十多天，同修突然对我说：“姐，你看那个。”我抬头向对面离我不远处看去，一个女士上身穿着蓝色西装，头型大方，笔直地站在那里，祥和的目光，简直换了个人。同修高兴地说：“太神奇了。”有一次，一个30多岁的女士，我们对她讲真相，她说耳朵有点堵，有抠耳勺吗？同修把抠耳勺递给他，他一边抠耳朵，我们一边给他讲真相。我在回家路上，在菜市场，我又看见他，他变得那么美好健康。也许他身上不好的东西，在他选择未来的时候，在一瞬间被师父清理了。还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士和一位80多岁的妇女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这位80多岁的妇女看上去有些憔悴， 脸上一点肌肉都没有。我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这位母亲哪个孩子都不愿管他，他整宿的不睡觉，敬老院也不收了。他还有好多种疾病。我们耐心地和他们交流，宽慰他们，给他们三退后，送给他们护身符。两个星期再次见到他们，他说，他母亲好了，能睡觉了，人也胖了，脸上也有肉了。于是他又管我要一个护身符。他说，回家把护身符穿上线，给妈挂在脖子上。再说一次讲得不顺的经历。那天，我与同修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之后，我讲的头两个事人就不顺。在站点，我很有礼貌地向那个人问候，打招呼，他不理我，我就放弃了。又向离我近的另一个先生，还没张口呢，他就迅速地躲开我。怎么搞的？我没有细想，紧接着我走向另一个人说，你好先生，见面是缘分，祝你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还有疫情。他凶巴巴地瞅着我，对我吼着，咋不天塌地陷呢？我机灵一下子，赶紧走开，心想，这人咋这么大的怨呢？我们马上向内找，原来是我们不对。刚才我俩说的话是怨是人，一丝一念不在法上，被环境带动，心中生怨而不知，这怎么能救人呢？赶紧向师父认错，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怨吗？我们交流了一下，状态调整过来了，众生也变了，真相讲得也顺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看对方的接受能力，送给对方护身符，告诉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得福报。有时间的话，我给他们讲明慧网上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效果也非常的好。每天回家只要有时间，我会反思今天有哪些遗憾，哪些没做好的地方，或者这个问题没讲到等等，或者发正念清理邪恶。当然还有许多不足，需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提高，更好的救度众生，完成使命。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记住这深刻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9日。我把最近发生在我身边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写出来和同修们切磋，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前段时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同修给我拿来5500元钱，让我交给一位同修做真相币用。当同修把真相币做好后，我看到同修把真相币捆得整整齐齐，而且钱数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有个不爱数钱的习惯，加上我对做真相币的同修是非常信任的，我就没有数真相币，就把真相币给同修送去了。当时这位同修说他数数钱，我说，嗨，不用数，不会错。当另一个同修来拿真相币时，也同样出于对同修的信任，也没数真相币是多少。可是当这个同修把真相币最后送到别的区的同修手里的时候，最后返回来信息是，真相币少了2500元。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知道了， 在修炼路上出现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修炼是严肃的。经过向内找和同修的帮助，知道了通过这次真相币出现的少钱的事中，是彻底暴露出我的严重问题，是师父以这种方式把我身上的大包袱给卸下来，是师父的慈悲不让我掉下去。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我就把我曾经掩盖一件丑陋的事情曝光出来。在去年有一次发资料时被摄像头拍到，最后警察通过摄像头找到了我家，对我进行多次骚扰，并且要我在清零书上签字，还威胁我要不签字就拘留你等等。当时我知道我干的是最正的事，是为了让众生得救的大事，所以我没有被其所动。他们看动不了我，就换了另一个招，背着我挑唆家人给我施加压力。因为我丈夫腿有毛病，他们对我丈夫说，看你腿有毛病，走路也不方便，上楼也不方便，我们给你点补助3000元，但你要协助我们让你老婆在清零书上签字。他们还真给了我丈夫3000元钱。当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这事后，我说，咱们家不缺钱，咱要他那点钱干什么？因为我知道不失不得的法理。我丈夫为修炼法轮功，他跟我说，他们的钱不拿白不拿。你知道你那次劳教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回能补回点不好吗？就这样，后来在恶警的威胁和家人的胁迫，及在利益的诱惑和怕心的控制下，我无奈违心地签了字。严重的是，这事出现之后，我出于爱面子和怕心，把这事没对任何人和同修讲过。可是自己又知道自己的所作是违背一个大法弟子原则的，是违背大法法理的。从此之后，自己从内心就背起来很沉重的包袱，自己的内心是很累和极其痛苦的。当这次发生真相币少了2500元的事情之后，自己更知道了自己问题的严重，决心把自己的这些事写出来，向所有人曝光。自己以前不敢对别人说，不敢对同修说这些，不就是怕自己没面子，怕别人说自己利益心重，怕别人说自己修得不好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明示，修炼是严肃的，这样怕下去，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特别是一直掩盖着这一切，而又在学员中表现突出的，如果不放下这执着，放下这犯罪行为，这怕心，大法弟子的事干得再多，都是在为了掩盖。如果放下这压在心里的罪恶，走回来，干的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事。当学到师父的这一段法时，对照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掉，明白了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用将计就计把我沉重巨大的包袱卸掉了，并暴露出我的很多执着心，其中包括不喜欢数钱嫌数钱麻烦的心，包括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用真相币少了2500元的这种方式让其暴露出来，让我知道，让我发现，让我把它们修去。也明白了，如果我不放下这怕心，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掩盖，都是自己的执着在起作用，正好是上了旧势力的当。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一定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奋起直追，一定记住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一定记住这次深刻的教训。我要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的宝贵的最后有限时间里，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多学法，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分钟的病业观》，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一天早上醒来，感觉左侧的腰疼，我就想这是睡觉的时候撑着了，就撑了撑腰，但是一点用也没有。难道是昨天吃啥了，肚子疼？去上厕所也不管用。这个时候习贺就来干扰了，给我打来一个念头，你肾坏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念头冒出来，我这么年轻不会的。但是此时我一下想到很多处师父有关的讲法，都讲过练功人不会得病，这个只是业力的反应。我突然意识到，不仅仅你肾坏了这个念头是邪恶干扰，我这么年轻不会的这个念头也是邪恶干扰，它让我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这两个念头都是挖的坑，让我往里跳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得从法中向内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于是就开始向内找，最近遇到点挫折，消极了，不那么精进了，对人的东西执着了，有安逸心了，这些立刻归正做好。另外难道是练功不够了？一会儿就去练，发正念不够，现在就发。于是立刻开始发正念，但是我明确地看到在疼的地方有一个罩，正念发进去并不好使。我就感觉奇怪，我在做好啊，怎么没用呢？这个时候邪恶又趁机捣乱，你这是肾衰竭，你这是肠粘连，赶紧去医院吧。又给我打过来很多我只听过名字的病，因为我平时就注意不去听什么病是什么症状，这些信息只能在过关时让我用常人的心，用常人的知识来给自己看病，让邪恶得逞。我就有意避免知道病和病症，这个邪恶就胡乱说一些病的名字来干扰。我一看真可笑，肾和肠子都不在一个地方，一看就是假的嘛，哪能上这个当？要真去医院治病，可能就真的肾衰竭，肠粘连了，还被邪恶抓住把柄，加重迫害，官更大更难过了。肯定不是单单是这些问题，而且总感觉自己像在病急乱投医，修炼是没有条件的，为了解决这个事而做好是有求，是有这些没做好的地方，今后要注意，但是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做好的。这邪恶一看忽悠不好使了，就开始煽动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出这种事？师父怎么不管你？我立刻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过的得脑血栓的那个人的事，还有在其他讲法里讲过为了这个人师父被灌了一碗毒药。我立刻破除了这个干扰，你休想让我怪我师父，休想让我怪大法，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邪恶彻底没戏唱了。回过头看刚才这个念头，突然意识到刚才的念头在某一个层次是正念，但是里面还有不符合法的因素。师父替你承受了你就愿意修，不替你承受了你就要怪师父了，你就不修了，这还有条件了，还对师父提要求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师父做的和你不一样，那就不行，是不修了吗？度你们的师父就必须同弟子一样，这不是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害吗？人真的想叫渡人的师父一起吃人的苦才认可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实质上渡人的神是不能够同被渡者一样的。一个人掉到泥坑里了，说我在岸上拉你上来你不干，你说你得跳下来同我一样才能救我，是这样吗？没有这个道理。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有多少带有此心的学员是看到听到对师父的造谣宣传后掉下去的。想到这些讲法，对刚才的认识又提高了上来，对去掉了不符合法的部分，留下纯粹的正信正念，无论如何我就是信师信法，没有任何条件，谁也动摇不了。最后回到这个病业的表现上，想到师父有关的讲法，我对这个病业的全貌都看清楚了，一方面对我有的执着是一个提醒，一方面对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安逸不精进发正念等是一个督促，再一方面看我对大法的坚信程度，并且在这方面再提高上来，有更高的认识，最后一个方面 消掉集中起来扔到这儿的一点业力。这样看来，这个病业观就是一个帮助我提高心性、消去业力的好事，仅此而已。想明白了这个事，我看着这个疼的东西想，你疼吧，不就这点集中起来的业力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着你疼，业力消耗完了，你就没法疼了，心里非常的平静，没有一点不稳。几秒钟后不疼了。这篇文章写得挺长，实际上全过程大概不到十分钟，事后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有坑，实际上每一步也都是提高的机会，每一步都得走对才走得出来。实际上每一步如何走，法中都讲了，遇到事情脑子里全是法，按照法做就能走出来。因为篇幅有限，其实在过关时，其中的每一步都想起很多处师父的讲法，一句接着一句，过去很多天了，很多处都不记得了。但是要多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这篇文章的成分也是一个提高，我起初是不打算写的，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个关，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显示的。但是和同修交流后，发现自己很多事情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站在了个人修炼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如果有同修能在看了之后发现不足，过去了关，或者关过得更好，那么就不会浪费时间在病业关里，有更多时间去救度众生。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个文章应该写。而且当时想到的，我病急乱投医也是过关前几天看到一个文章在这方面讲的，也给我过关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也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的严肃性、认真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日。我是1998年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可是修炼了这么多年，仿佛最近才知道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要和法对照。现在把我修炼过程中关于修口的几件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次是在和同修出去发资料时，我设想如果有人抓住我，我怎么说，想的都是编出来的假话。没想到真就把我抓住了，我就按照我设想的假话把他打发了。现在想想真是汗颜。没过多久，我晚上睡觉就感觉到邪恶在我的口腔里拔我的一颗大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帮助我。艰难地熬过了几个小时，此后断断续续又疼了三天，这三天吃不了饭，只能喝奶。后来这颗大牙松动了，一直没办法嚼东西，直到前些年完全脱落。第二次是同修给我的资料点的6000元钱，我已经用了。后来我退休了，领了退休工资，我就想用我的钱为大法多做点事。我就骗同修说他的钱这几年放在我这儿都没有用，就退给他了。然后我用自己的退休费把他的6000元补上。没过多久，我的几颗牙齿就开始痛，痛得我坐立不安。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有时疼的我一下跳起来，不知该怎么办，就念真善忍三个字，稍稍缓解一下就又开始痛。师父教功的音乐播放器也是挂齿，第一节没做完就跳到第二节，第 第二节没做完就跳到第三节，我悟也悟不到。丈夫同修从明慧网上重新下载的练功音乐也还是一样。一直到大约过了三个月之后，我背转法轮时背到佛家修佛，道家修真人。这个真字一下子打到我的脑袋里来，我才知道我错在这个修真上了。刚悟到以后，牙齿瞬间就不痛了。不到一秒钟，我让丈夫重新下载练功音乐，这次的音乐就正常了。本来我还打算把所有同修当时给的钱都按这样的方式一一退了，但悟到这也是不修真的表现，同时也是自私的表现。总想自己在救人中积累点功德，却不顾同修也都想为大法做点事。有一次，我背地里在丈夫同修面前揭了别人的短，告诉了丈夫同修别人的秘密，随后我的脸和嘴都向左眼上方扯。有一次我打坐时，感到师父用手指把我的脸扶了一下，我的脸和上嘴唇基本正了，可是下嘴唇还是向左歪，导致上下嘴唇对不齐，像是拧着劲儿一样。我悟到不能在背后揭别人的短和秘密，这也是在造业。还有一次，丈夫大姐家的大女儿结婚，我们去祝贺。侄女婿是二婚，他的前妻和他家里人不和，离了婚。我去了以后，就跟侄女婿说，你们结婚了以后，别和你爸妈在一起住，你们分开住。还有就是你别再理你前妻了，免得侄女生气。女婿说，嗯，但不知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大姐家的二女儿正在谈恋爱，对象是外地的。我就跟丈夫的大姐夫说，这二侄女找的对象太远了，你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大姐夫说，他二女儿了解。说着说着，我的舌头就开始发麻，像花椒吃多了一样，麻得几乎都张不开嘴了，我才没说了。回家以后发现舌头的中心像是刀割了几个小口子一样，吃什么都痛。最后我才悟到是话说错了，没修口，但是业已经造下了。在那以前，我的舌头都是光光的。还有一次，丈夫同修买了一条100多元的裤子，太大了没法穿，又在网上买了一个很厚的棉裤，虽然暖和，但是穿上太重了，放在家里觉得占地方，扔掉就觉得浪费。我就想给某个亲人拿去穿，让孩子给亲人拿去。丈夫同修反对，说旧东西给别人不好。但是我一心觉得这不是旧东西，给条件差一点的亲人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点困难。丈夫同修说啥也不同意，我就接丈夫同修的短，甚至跟他搞起争斗来。过后我打坐时，明显感觉到自己满口的牙床像翻江倒海一样给翻了个个儿，整个口腔的牙齿都倾斜了，上下牙不能咬合，产生了错位。过了好久，当我在一个问题上开始修真了以后，几个牙齿又翻了个个儿，变正常了，但更多的牙齿还是老样子。我悟到自己不但没修真，也没修善，没有站在丈夫同修的角度上好好想一想，就是一味的坚持自我的执着。从这几次事情当中，我悟到，修炼人一定要修口，不说假话，不做有为之事。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14岁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5月31日。一、正确对待病业观。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母亲就得法了，所以我自然就成了一名大法小弟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姥姥姥爷也都修炼，但他们心性不稳，总以为我还小，所以经常给我灌药。我哭着闹着不喝，四个人给我灌药都灌不进去，有的时候把药洒了，有的时候把药灌到嘴里我又都吐出来了。后来家人才悟到我是大法小弟子，不能给我灌药，我的高烧一下子就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针吃过药。上了初中之后，有几次宵夜是在早上，我就请师尊加持，清除邪恶的干扰，不准许他干扰我去上学，因为平时宵夜不会影响学习，否则就是干扰，我不承认，然后到了学校就一点事都没有了。二、信师信法显神通。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升旗，我知道这是邪党在毒害同学们，就对着录音机发正念，别想了，他就真的不想了。还有一次升旗，那天刮着风，我在心里发正念并请风神相助，风神，请你再把风刮大点，不许邪党毒害同学们。我就感觉风越刮越大，把旗卷在了旗杆上，升旗手怎么也拉不动了。三、正念正行救世人。当我知道邪党在污蔑诋毁大法和师父时，就在晚上和父母出去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但开始时有怕心。有一次晚上刮风，当我还没有把真相资料放好时，这户人家的门动了一下，我吓得放下小册子赶紧跑，身后父母也追过来了，结果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父母给我指出有怕心，我自己也知道只是在刮风而已，但就是怕如果出来人怎么办，表现得一点正念也没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所以我去掉怕心后就顺利多了。有一次走到一户门口时，我刚要放下资料，这一家的狗突然大叫了起来，结果附近几家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我吓了一大跳，我意识到自己忽视发正念了，便马上冷静下来发正念，结果狗的叫声渐渐停了下来。在以后发资料时，我先发正念，也几乎没有狗在叫了。后来我们这里推广了用手机讲真相项目，我学会了打真相电话和改创号。由于我们这里的同修电脑知识有限，所以由我来教同修改串号，但在教同修时总有急躁心，很不耐烦，总觉得他们学得慢。后来
我意识到自己有急躁心，瞧不起同修的心。我既然会改串号，那就有责任和义务教会他们。我这种能力都是师尊给的。正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我离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需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父母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5月6日。我是大陆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了。据大人们讲，我出生刚七天，刚从医院接回家，奶奶第一次拿师父的照片给我看，我就笑了。据说那样大的小孩一般是不会笑的。我很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是修炼，但是爸爸妈妈说好，我也就觉得好，而且我也感到了大法真的好。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得了一场病，那时我已经会说话，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了，也记事了。妈妈看我难受，告诉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难受了。我照做了，第二天早上，病果真好了。我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幼儿时是很快乐的，可也不全是。就在我快要上小学的时候，共产邪灵就迫害到我家来了。一个星期五很晚了，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说咱俩先吃饭吧。还没等吃呢，就听哐哐哐，一阵恐怖的砸门声。妈妈站起来去开了门，从门外闯进来三四个警察。他们对妈妈说，你丈夫是法轮功吧，因为上网被我们抓了，你去一趟派出所，还可以见你丈夫一面。就这样，我和妈妈去了派出所，却没有见到爸爸，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在派出所睡了一晚上，等早上醒来，看到屋里有几个警察，妈妈坐在我旁边，他们不让我们出去，就在这个小屋里待着。早上妈妈没有吃饭，我吃了一点面条，我感到憋得慌，空气都很憋闷。我仗着是小孩，故意使劲哭闹，我在家可从来没哭闹过。我吵着要出去，警察不许，妈妈看到我这样，很心疼我， 流着眼泪哄我，他们让妈妈训斥我，妈妈斥责了他们，我闹了一上午，到快中午的时候，他们才让我到走廊里去走走。后来他们到我家监视我们两整天，这两天我都不能出门，我在家里知道一切都不正常了，爸爸也回不来了，我很乖的做作业，和在我家的警察阿姨下棋，不再像往常那样缠着妈妈讲故事了。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就上幼儿园去了。之后的时间里，妈妈一直在为爸爸的事情奔波。我上一年级了，自己知道做功课，学习不怎么让妈妈操心，成绩还挺好，期末还考了全班第一名。一年后，爸爸才回到家。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能读转法轮了，妈妈教会了我转法轮里所有的字，大概从上学开始吧，大人们常常带着我学法，我有时天幕也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小学六年级的一天，爸爸妈妈突然一起被警察抓走了。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一片混乱，地上到处是东西。那时的我可不像一年级时的我了，我就马上锁上门，去找同修阿姨和叔叔。随后的一些天里，我和同修叔叔阿姨们，还有我的奶奶、姥爷、舅舅、姑姑们一起去营救爸爸妈妈。我很有信心，爸爸妈妈一定能很快回来。果然，一个月后，爸爸妈妈就回来了，我非常高兴。这是大法又一次保护了我们。这件事后，爸爸妈妈问过我，当时是不是很害怕见不到爸爸妈妈啦？我想包括爸爸妈妈还都把我当小孩子呢，我似乎没怎么害怕，也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后悔的，因为我真的相信大法，相信师父一定能保护大法弟子，相信大法能带来美好，并且我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